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基督徒是有很多的身份，有的时候圣经讲我们是果树，要结果子，不结就要砍掉。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是罪人，要被神来洁净。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是神的儿女，要继承产业。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是上帝的妻子，耶稣的妻子，要享受，单单享受上帝的爱。那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是草场的羊，就是被照顾的。好像一般人现在比较喜欢的都是那种柔性的，而且都是享受的草场的羊，哦，都是在那里躺卧着很舒服。各位，草场的羊可一点都不舒服。你不要去了纽西兰、澳洲，就看到那个在巴勒斯坦那边的羊像纽西兰、澳洲一样。纽西兰，尤其是纽西兰，澳洲还不一样。纽西兰的羊没有什么天然的敌人，就纽西兰是一个没有蛇、没有毒蛇、也没有猛兽的地方，没有猛禽，所以那个草又长得很好。照我所知道，几乎没有什么敌人，所以也不需要什么牧人。可是，在巴勒斯坦那边的羊，就有野兽会来吃它，而且水草没有那么丰富，很辛苦的，就有辛苦。而且就算是纽西兰的羊，就也有要求的。最起码要求一年剪一次羊毛，那么严重一点的就是要宰了吃。神不会宰我们吃，但是神要我们长得茁壮，而且生养众多，所以做羊也还是有责任的。何况我们不是只是做羊哈，圣经里有一个可能跟羊刚好相反的，我们是做战士，我们是基督的战士，是基督的战士就不能软趴趴的，是羊可能有软趴趴的程度啊。那但是我们也是基督的战士，这些圣经表达基督徒的身份，我们都要记得，不要只想一种，只想一种就会被限制住了。那么我们想的，你不能只想到你是战士，如果只想到是战士呢，就很容易跟人起冲突，跟人作战。我们也是羊，也是战士，也是心腹，也是朋友，也是神的儿女等等。那保罗要提摩太是他的儿子，当然将来要继承他的工作，继承他的产业，要活出他的样式，这都是儿子的特点哈。那他说叫你要打美好的仗。什么叫美好的仗？现在这100多年，尤其50年来，我看是越来越走一种和平主义，对战争、军人都比较负面的哈。我不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我不觉得战争是好的事情，但我也不觉得废掉战争，在罪恶的世界，完全的那种和平主义是对的。不过我们不去谈这个，我们起码基督徒有属灵的征战，穿上全副军装，不是凭着血气，我们需要征战。通常讲征战，尤其打美好的仗，也许现在看啊。你看很多的战争片，战争都是很 nasty 很下流的，很低级的，很悲惨的，很无耻的。倒也不一定，我不是这些军事专家，我虽然也蛮喜欢看这些战争，从古今中外战争看一些东西啊，但是好像哈，譬如说凯撒、亚历山大，我们中国的名将我就不知道了，李广可能算一个。就战争有美好的，所谓美好的就是最好的代表是像那个中世纪的时候，两个武士决战，那要非常有风度，要非常光明正大，不可以搞手段。我英法战争的时候，有一次英国，好像应该是英国国王跟法国国王在地道里的一次战争，应该是王子吧，那都很有风度。他们因为很黑，交手了一下，有一方面发现对手一定不是普通的人，然后就说你是不是谁谁谁，他说哦是，他说哎呀，我能够有幸跟这么一位高贵的武士战斗，我们应该 不能叫我们的仆人失去这美好的机会，大家一起有公平的，几乎有一点让我想起那个欧洲宫廷跳舞之前鞠个躬，然后跳舞鞠个躬，然后咔咔咔咔这样，就是战争呢、啊，在尤其武士那段时间，有一种非常高贵的理想，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孔子也讲过类似的话，什么祭让而生啊，就是要射箭之前互相鞠躬，然后升到那个射箭台里，然后比箭，这要公平的，这要优雅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好的网球赛啊，或者是比赛里面看到很有风度的，这一点恐怕现在什么 NBA 也不大看得到了。就是，但是有好的风度的，会甚至会去扶对手受伤会扶他的，那也是一种对抗。我想在商业场上，或者说在战争上面，的确有这种美好的竞争。保罗在给提摩太讲要打美好的仗呢，可能不多这些，因为我们打仗对象没有什么风度优雅的武士，魔鬼是很下流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打美好的仗，那就是我们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需要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不但需要打胜仗，而且胜了还能够得胜有余，就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啊。各位也不要站在那个悲观的立场上来看，虽然我们现实的环境教会常常好像是很悲惨，我们包括在台东这个地方，我觉得整个东部，尤其你想到以前的，特别是原住民的部落里面的那个唯有基督的十字架，唯有教堂在那里一枝独秀，然后到现在变成是如此的远离上帝，我们是很悲哀的。不要因为佛教或异教的兴旺，不要因为教会的衰弱，我们就悲观。我们必须知道主是已经得胜，而且继续会带领我们得胜的。那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不要因为自己有很多的罪恶，克服不了的脾气个性，我们就绝望。我们要相信主会得胜，在我们身上会得胜。我们要打美好的仗，我们要知道魔鬼虽然极其可怕，我们本身绝对打不胜他的，但是我们需要靠着主的全副军装来打仗。好，就打仗打胜仗，打得很漂亮，能消灭仇敌。恐怕如果在圣经里面要讲的话，我们打着美好的仗，其实是两个很重要的事，跟那个电影里面有点像。我们跟魔鬼作战呢，除了要把魔鬼打败，让魔鬼不能兴风作浪，甚至让魔鬼被消灭哈，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把魔鬼所掳掠的人，或者是耶稣讲壮士底下的东西抢回来。因为那个就是人的灵魂，那个是属上帝的，我们把它抢回来。我想要打胜仗就是这样，我们要把一切的魔鬼的诡计打破，然后把人心夺回。有的时候你也不要把魔鬼和魔鬼掳的东西分开，因为被魔鬼所掳的那个东西，那些人在应该哥林多后书有讲，就把人心中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掳回人心，就是他跟鬼常常结为一体的，他的骄傲和自大和抵挡神，跟魔鬼在一起一体的，然后我们把魔鬼打败了，然后能够把他救回来，这是我们作战。这个总需要用福音，就一方面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免得受伤，你跟魔鬼作战，你传福音，你在教会服侍，都是作战，都会受伤的。我们需要圣灵保护我们，需要福音来保护我们。那然后我们需要攻击，让人的那个自高、骄傲、自大，还有各种的谬说、可怕、错误的事被驳回，然后让人心回转。我知道在现在教会里面， 讲属灵征战最多的是灵恩教会，然后就跟灵跟有那种跟魔鬼搏斗的或赶鬼的。好，你能知道我们在跟魔鬼作战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对于敌人的认识实在太少了，对不起我这样说，太少了，对我们的武器认识也太少，甚至对得胜的办法也认识太少，最重要还是圣灵和神的话，不管保护自己，不管胜过敌人，不管是把那个被掳的救回来，都是要靠着圣灵神的话，也就是十字架道理。就今天呢，我们去跟魔鬼作战，就是哦，他常常会发神经病，他常常会发疯，他常常睡不着觉，力气很大。各位，这不是没有的，我也有碰到过，我们在教会也有这样赶鬼过。但是各位，人被鬼附、被鬼影响，在恶势力下，不一定是口吐白沫，事实上99.99%没有。我敢很大胆的讲，不是侮辱我们的总统，我们总统是被鬼控制的。所有不信主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信主的人给魔鬼留地步也是一样。耶稣称赞彼得，下一句就是撒旦你退后。当你不愿意走神的路的时候，就有那种被鬼影响控制的情形。你不是说然后三天三夜把一个人口吐白沫，然后在一场征战中，哦，好疲倦，鬼出去了就好了。不，我不觉得绝大多数情形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绝大多数，我们要让神得到一个人的灵魂，而不是让魔鬼得到一个人的灵魂，包括他的心思意念要改变。那个不是像吃一颗药啊，就没事了。一个人的自私，一个人的骄傲，一个人的虚伪，一个人的下流的习惯，如果能够说，我画一个十字，驱魔出去就好了，这么好就好了。各位，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长期的征战的过程，而且操练对付的过程。不过，就是有的的确可能有一些，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那个鬼就出去了。但即使是鬼出去了，耶稣也警告鬼会再回来。鬼即使出去了，你还要继续的照顾他，需要让圣灵在里面。所以不必把赶鬼或者说跟魔鬼作战只限制成一种那种好像是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那短短的那几个钟头或几分钟的作战。没有，这是一生的事，这是永远，这是长期，不能说永远啊，因为到主再来就不需要了。以利亚也是表面上胜利，其实失败，表面上巴利的先知都被消灭了，可你看过了一天，也许别讲一句话，以利亚就垮掉了。而对于上帝的敬畏信靠并没有扎根在以色列人心里，所以失败得很快。好，现在保罗要提摩太去打仗，我刚刚已经提到圣经其他讲到打仗要穿上全副军装，要赢回那个灵魂，要自己小心不要失败了，要知道征战是长期的。那么在这里他提到的是，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打耶稣已经打胜的仗，我们顺着耶稣的胜利把这个胜利的果子结出来。我们能得胜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得胜。这个去打仗是一个命令，但去打仗又根据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啊，这一点恐怕又是灵恩派很喜欢做的事情。灵恩派弟兄姐妹呢，很喜欢预言你，哦，今年主会大大使用你，这个礼拜主会大大使用你，你这一生会主会大大使用你。看起来这个是一个根据，保罗好像说提摩太会大大被主使用，有人曾经这样预言过，然后就用这个预言提醒他，人家预言你会跟魔鬼打仗，然后你会赢的，所以这个预言要变成一个命令，你要去遵行。可以这样解释，事实上经文好像最恰当这样解释。不过我想如果这样解释还是有个基本的错误，因为预言在圣经里面重点不是像算命先生说会发生什么事，预言重点是在讲上帝的话，在讲上帝这个全备美好的旨意，上帝的话。所以从前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不必讲说，甚至不应该是你将来会怎样怎样，所以你要怎样怎样。哦，我看到上帝要让你成为 NBA 的球星，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各位，你连林书豪都不能说这预言，对不对？他来我们台湾的时候，你可以预言他明年很棒，结果第二年打得很差。我们不是这样，预言在圣经里很少讲到个人会怎么发达，预言是神对整个教会的美好的旨意，也就是很一般性的，神是恩待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神是医治的，神是拯救的，神是训练的，神会引导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一定很具体的，我的婚姻会怎么样，我的工作会怎么样。预言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人类的美好的旨意。我们相信，也许你觉得这样不过瘾，但是这是我们相信，我们有这个信心，穿上全副军装，常常有信心，我们就能打美好的仗。第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已经两次讲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了。一定要对神的话、神的作为有信，然后一定要不要有一个有亏的良心，不要做邪恶的事，怀邪恶的念头。如果怀了、做了，认罪悔改，不要再被控告。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良心是不可靠的，各位，跟理智一样，不绝对可靠，因为那是上固然是上帝做的非常美好，但是已经堕落了，所以不绝对可靠。良心会过敏，也会冷淡，会过或不及，会不清楚。但是我们不要违背良心，就是违背良心做事总是不对的。我们求神让我们良心判断很正确，但是在你的判断之下，即就是传统的神学是这样讲，你照着良心做可能错。譬如说中国的父母照着他良心觉得小女孩很小的时候要把她骨头脚骨头掰断绑起来要缠脚，他们良心很平安，他们觉得这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但你照这样做是错的，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错误的扭曲的良心。但就好像或者说像纳粹帮希特勒做事，他可能良心很平安，因为他被扭曲了。你违背良心，你顺着良心做事是错的，因为你良心不可靠。但你违背一定是错的，就是你违背良心，你心里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即不管他是不是对的，你违背是不应该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的良心很正确，但是我们不要违背我们的良心哈。丢弃良心的人，那是现代的人了。不相信有良心，一切的事情觉得没有客观的法则、道德法则，这样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那就是这个船会沉下去。一个人没有良心的话，丢弃良心的话，他对真理就一定会沉下去。真理的认识和道德的良心是一致的。这里面呢，在以弗所教会有两个人，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啊，各位，所以这又看清楚，打仗不是只是跟魔鬼在打仗，或者说打仗的对象包括你自己，攻克己身，包括教会里的战争，这里包括对非基督徒的传福音，包括卫道跟佛教徒或者是进化论的对抗，这都是打仗，就是教会里面也有。我们很遗憾说教会里面也有，而且以弗所的教会也有。这两个人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很可能是第三节那几个传异教的之中的同党。好，什么叫把他们交给撒旦呢？这好像也是很荒唐的话。撒旦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怎么叫交给撒旦呢？这样理解吧，撒旦是抵挡神的，撒旦是可恶的，撒旦是我们的对抗的对象。但基督徒不要忘记，撒旦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甚至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讲很清楚，万物都是主的仆役，包括瘟疫，包括地狱，包括撒旦魔鬼。各位你不要搞错了，我知道这几十年的神学大家都是越来越糊涂，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两个神在管，一个是好神，一个是坏神，好神是我们信的，坏神是魔鬼，有的时候好神力量大一点，有的时候坏神力量大一点。各位不是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独一真神良善在管一切。的确有撒旦，的确有魔鬼，的确他们兴风作浪，想要破坏、攻击、偷窃一切神的产业，但是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件事不在神全然掌管中。约伯记把这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特别从罗马书第九章，万物都是主的仆役，万物都是主的器皿，有的是被咒诅的器皿，就像撒旦或者犹大，有的是被主使用，不是被主使用，都被主使用，是主喜悦的器皿。魔鬼、尼布甲尼撒，或者是这些不认识上帝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神愤怒的旨意的成全者，但他们也是讨神愤怒的，撒旦也是，但是神会使用撒旦来成全他的旨意，包括刑罚人。这个刑罚人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浪子的比喻是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我把他交给撒旦，可以说就跟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人在教会里跟继母同居，就要把他赶出教会，这就是教会的制裁或纪律。教会没有权利关人，也没有权利罚人家钱，也没有权利处死人，教会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神是给了国家的，但教会有一个权利，可以停止你的服事和停止你的聚会，不准你的聚会，这是叫 church discipline。 那么可就在圣经里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还有这里所表达的，就跟浪子的比喻有点像，就是我们姑且这样说，当人离开教会，好像就在撒旦的手里一样，就到了世界，到了世界呢，撒旦就虐待、攻击、引诱、败坏你。那么在这种虐待、攻击、引诱、败坏里面呢，你希望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像浪子一样，在最悲惨、床头精进的时候会悔改，会哎呀，我怎么还在这里混？就有的时候你要记得，浪子的父亲在浪子在外面的时候没有寄钱给他，没有周济他，如果周济他帮助他，他永远不会回头，就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那就叫交在撒旦的手里，那有一天受尽痛苦，希望他能够回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使他们受责罚，就在世界上受苦，有一天可以不再毁谤悔改，当然这都是一种盼望，不一定真的会这样。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章，就是对很正面的了哈。我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是保罗一向喜欢用的口气，就是第一你找不到第二的啊，就是他觉得很重要，他就讲个第一哈。我劝你哈，一定要，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很重要的，你在教会里工作很重要，就是要甚至第一重要的是为万人，还不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万人，为所有的人祷告。那个恳求和祷告、代求这三个几乎是类似的，就是为人求恩典。这一点撒母耳常常为扫罗祷告，为以色列百姓祷告，耶利米常常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亚伯拉罕曾经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摩西常常为以色列人祷告，迫切的祷告。这里不是为自己，因为一开始讲为万人， 我想为自己的祷告，在这里他没有提，就是一个牧者的身份，你必须常常为别人守望祷告。以西结也算是一个守望者，就这几个先知有名的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以西结、耶利米啊，都是为人祷告的，为人迫切的祷告的，恳求祷告，也代求。有可能包括那个祷告的对象他自己不爱主，不会祷告，远离上帝，但你要为他祷告。哦，不是只有为他祷告，我们为不信主的人不是只有在那里为他祷告，我们为马英九不是只有为他有智慧治国祷告，各位，他也有第四个祝谢。这我对不起，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为什么翻祝谢，祝谢我看不懂。要不然你就讲感谢，要么就讲祝福。祝福马英九是一回事，感谢为马英九的事感谢是一回事。我猜原文应该是感谢，那我们中文总是怕为不信主人感谢不大敬，所以就翻得敬虔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一个错误啊。如果他的意思是祝福，大概他也不敢翻祝福，因为为异教徒祝福好像不恰当。其实不管是为异教徒祝福或者感谢都是可以做的，因为神设立他嘛，我们求神祝福他，因为神设立他也使用他，当他做了一些好的事，我们基督徒一个特点就是会感谢。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尤其第一章讲到不认识上帝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感谢神。也很抱歉，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优点，台湾同胞也有很多优点，但有一个坏缺点，就这十几年来，就是大家越来越不会感谢，好像那个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媒体所灌输给大家，就是要抗议，要抗议，要拉白布条，这才对。好像很少我们对执政掌权的有什么感谢的态度。就是我前一阵还看到中国大陆一个知识分子，我本来很喜欢他，叫邵建啊，他就说知识分子特点就要批判，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态度。好像你聪明优秀一点的特点就是要会骂人，各位为什么要会骂人呢？我承认责备人批判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是傻瓜，我们不但自己不要做傻瓜，我们还要对错误的事有批判，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我们要知道神在掌管这个世界，神的带领之下，虽然有很多我们不理解，很多我们很痛苦的，但我们也有感谢的成分，甚至很重的感谢成分，我们也有很重的为人祝福的成分，而不是咒诅的成分。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常常被主光照，我们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我们是一个愿意祝福的人。责备是有的时候需要的，指责批判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也祝谢，包括为不信主的人，他们给我们这些我们祝谢。保罗在被罗马官审判的时候也有很简单的、客气的、不敷衍的，但是也不是拍马屁的讲感谢，是我们感谢主使用这些人，为万人我们常常祷告。那个恳求、祷告、代求，我们也想想看，我们为他们祷告、恳求啊，是求些什么事？好，他下面特别讲了。好像我们代求的对象里面很重要是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不是也该如此，就应该是特别是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为万人恳求祷告代谢代求祝谢，为君王也是如此。各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为一万个人每天祷告，但是也许我们有这个心，神把我们为台东县长啊，或者我们的校长、我们老板，为这些在上掌权、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恳求、代求，求什么？你会很吃惊。我们通常求就是 主啊，求你拯救他的灵魂，求你让他得救，求你让马英九得救，让台东县长得救，让谁，我的老板能够得救。我们为人求就求这个，各位，好像不是，好像不是为他们可以得救，而是为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就我不能够讲得很斩钉截铁，但看起来好，为他们祷告使我们可以怎样。因此我觉得他的祷告的内容应该是求神让执政掌权者的领导对国家对万人是好的，不是他们能得救。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得救，不过没有讲得救。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得救应该不是直接祷告的结果，人的得救从圣经来看应该是传福音的结果。各位，有的时候祷告是一个懒人做法，或者是懦弱人做法，因为你要人得救，相信主，信道总是从听道来的，你要去跟他传道。那我们常常就希望圣灵啊，你改变他的心就好了。不仅是传道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冲突了，我们也常常希望用祷告来避免那个我们不敢面对的冲突。哦，主啊，邻居啊，每天打麻将实在很吵啊，但是呢，他是一个黑道，我不敢去跟他讲。所以呢，求圣灵感动他，让他悔改。各位，照我所知，圣灵几乎不做这个事。你要去做这个事，或者你要借着什么警察或者做这些事情，也就是不要把祷告变成一个我们不做我们当做的事的一个借口。包括传福音，主啊，你感动他，叫他信耶稣。我看圣经里没有这样讲，神感动人信耶稣，神总是叫人传福音，听到，包括辩论，包括种种的反驳，然后我们脸红脖子粗，可能十年二十年他信耶稣。我们可以祷告求圣灵让我们去传福音有力量，我们可以去祷告求神让我们平常生活中见证有力量，我们可以求神让他心柔软，这都可以的。但是我不觉得一个人得救是可以不经过传道的，或者只是单单祷告的。因此看起来恳求，为他们恳求哈，叫他们信耶稣，心转回神啊，比较可能我们习惯这样祷告，还是这样祷告吧。我自己在想，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人，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还有摩西为百姓的，还有约书亚也有为百姓祷告，还有就是撒母耳不断的为扫罗和百姓祷告，还有耶利米也是，这都是圣经里面几个，以西结也是守望者祷告的。但那个祷告呢，我想是恰好就是这些人，特别可能摩西也是说话的，他跟神说话，为他们祷告求赐力量感动，他也去跟人说话，让神的话能够临到这些人，包括耶利米啊、以西结啊，或者摩西，都是常常责备提醒安慰主的百姓。也就是说摩西没有天天在那里祷告然后求圣灵对这些人说话，没有没有没有，你该说你还是要说。摩西本来一直不想说的，甚至希望借着亚伦说就好了。这里我也不是说我们说话多重要，就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话跟人家讲，这很难，这是需要的。当然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恳求祷告，摩西为百姓的，还有撒母耳的这些祷告，我看十之八九都是就是求主再给他们机会，再宽容。那给他们机会，那个机会要善用，就又一次是需要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教会能够把福音传过去。所以你求神给台湾风调雨顺，求神给台湾 或者是能够有很多广播节目等等，如果不让我们自己，不让教会去借着这风调雨顺的机会传扬的话，你就是浪费了这个祷告机会给你，但你不把那个道传过去，那就浪费了。好，保罗再一次劝提摩太为万人祷告啊，我们再一次说啊，求神给机会等等，但是一定要有人去传讲正道，可能也包括啊，希望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制度，或者我们的公司、我们上班的地方，是像弥迦书讲的，执政掌权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但与神同行，他不认识主不行。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制度能够重点，当然是公平。这公平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一点在保罗对于罗马的统治也是这样。各位不要搞错了，这圣经里面很多，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今天没有弄清楚的。一个执政掌权的是基督徒，跟这个权柄掌管得很好没有直接关系。他可能是基督徒，但他是很烂的总统；他可能是基督徒，但他是很烂的老师；相反的，他可能是佛教徒，但他可能是很棒的总统。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个表达得非常清楚。在审判司法的事上，犹太人根本一直都在犯错，他们一直在定耶稣和保罗的罪，而异教徒、罗马人、比拉多和其他的巡抚一直在说耶稣没有罪，而保罗也没有罪。就你在使徒行传和福音书里都看到，当然犹太人不是真的基督徒了，犹太教也是堕落的宗教，但是他们有这么多好像跟上帝很亲近的地方，对上帝的律法清楚，可是他们在最重要的判断的司法的事上是错误的。他们说耶稣有罪，比拉多说没有罪，比拉多三次说没有罪，犹太人三次说他有罪。就犹太人的治国的方式能力远远不如罗马人。各位，这一点我讲了可能叫你们很吃惊，但我做事也是这样。我家要修水管了，我基本上不会找基督徒来修，我会找一个好的水电工来修，银货两起是最好。我不要一个基督徒来修，修不好他在那里祷告啊，我不要。就是你该做的事情要做好，不一定我们能做得好，但是我们要做。所以为君王执政掌权祷告，他没有说叫他们信主，是希望我们能平安很公平的来生活啊。这当然也就很复杂了，有很多的讨论。起码在教会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基督徒做这些世界上的事做的都比较好。根据路加福音是不是16章里面耶稣讲的那句话还刚好相反的，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就好像我们教会要设一个网站了，可能我觉得花钱请一个非基督徒设的比一个基督徒的常常祷告读经但是电脑很烂的还要好。这个是专业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也要在世上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当然了，一个人敬畏上帝总是一切良善的来源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看重的实在是教会这个存到永远、唯一存到永远，在这个罪恶世界唯一存到永远的这一个上帝的儿女，的确是在很多情形下是被邪恶的，或者说基本上不信靠上帝的执政掌权在管理。我们当然希望这些人能信主，不管是执政掌权或者其他非执政掌权的非基督徒能信主，但那是要靠着教会去传扬福音。但教会要去传扬福音，是希望起码国家或者社会或者政治给大家一个公平、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在罗马统治下的时候，或罗马统治下教会， 我们今天一般的印象都是，哦，那时候逼迫基督教，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印象。就你在《使徒行传》看到，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其实相当多的保护，后来有过逼迫，但是在很多时候，罗马政府的特点还是相当的公平，就相当公平。但久了，还是在基督教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多逼迫啊。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政治哲学的事，我们不要去多讲它。就我们在世上可以敬虔端日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基督徒，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包括在罗马时代的，包括在历世历代的，包括现在台湾，包括中国大陆，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增长呢？教会怎么样才能够爱主呢？我们台湾的教会过去五六十年已经试过各种方法了，反正过一阵就换一个名词，最近是什么转换啊什么的，神学教育、灵恩运动都试过，小组，我也没有说这些不好，我觉得恐怕还差一个，就是逼迫。我看共产党来好好逼迫，信耶稣都要杀头哦，恐怕会对教会有很大的好处。就我们常常在逼迫中可以把那个烂的删掉，然后好的能够在那里发芽生长，长很多，好像很多地方是这样。我以前也常常喜欢讲这种气话，这不恰当哈。各位，其实不可以有任何一个牧师或者是爱主的人，主啊，求你降下逼迫，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你不可以有任何一个人说，哎呦，我的老板很恶劣，都不信耶稣，玩梗，你让他被打击啊！刚才康牧师讲，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让他在很痛的时候我去探访你，悔改不悔改？哦，愿意。各位，我们不应该这样，但是要小心，这不是笑话哦。很多人，包括我们，是在艰难困苦、失业、失学、失恋、失婚、失去健康的时候信耶稣的。因为一般人一帆风顺的时候很少会想信耶稣，一般人啊艰难了就开始跟你我一样，对不对？就比较会祷告嘛，哦，牙齿痛得不得了就开始祷告了，牙齿平安的时候从来不祷告的啊，是常常是这样。可是但是我们不可以任何一个时候求主降下灾祸好让他得救，我觉得这是不适合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得了癌症，然后他得医治，他信耶稣了，我们就求神赐下癌症。我们这样讲吧，这跟前面好像又有点冲突啊。把他交给撒旦，不是说交给撒旦，就意思就是说，让他不在教会的照顾之下，他就按他自己意思在世上生活，到有一天他发现没有教会的关爱，而在撒旦手下很痛苦的时候，他会悔改。这意思，我们总不希望人受折磨和祸患。如果有这样的折磨祸患的时候，譬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的心还是一个好的心。就是我们如果真的需要管教惩治的时候，甚至我们求神管教惩治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他好。这个包括摩西跟法老对抗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我说过很重的话，我们今天不去多讲了。有姐妹问我说，哎呀，我丈夫这样可以离婚吗？我可以找黑道把他打一顿更好，但是要带着爱心跟他离婚，带着爱心打他一顿。这听起来很荒唐，其实不荒唐，就是我们希望带着爱心让那个作恶的人能够，最起码你爱人是要对他好嘛。因为有些人爱人就是好像给那个吸毒的人毒品而已啊，我很爱你，这是一点钱再去买一点毒品吧，你真的好可怜哦。各位，这个是害人的，我们爱人需要有的时候要制裁的。好，在世界上那个制裁的强制力神是给了世界，我们就希望世界政府能恰当的使用这些。所以我觉得敬虔端日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就是希望政府的政策能够给教会一个敬虔端正的路可以走。那这里我们又要说了，我是觉得教会的复兴，你说一定逼迫要来才能复兴， 我现在我几年前也会这样讲，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那个异端之多啊，我会觉得逼迫而没有真道，会产生一大堆的热心的异端，还是不对。复兴总是需要真道，这是最基本的啊，有真道一定有圣灵的。好，当我们如果能够在为人祷告、执政掌权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的时候，这个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什么是可蒙悦纳？可能是为万人祷告蒙神悦纳，可能是敬虔端正的度日可蒙悦纳。就这两个可蒙悦纳，可以形容前面一句话，也可以形容后面一句话。蒙神的悦纳，总是凭着信心的祷告，凭着信心生活的端正，神喜悦，我们也喜欢。我们不喜欢过一个被逼迫或艰难的日子。好，如果教会在政府的统治下，包括当时的罗马社会或今天的台湾的社会，各位，我不是吓人呢，不管在台湾在美国，要敬虔端正的度日，要教会敬虔端正度日，应该都会越来越难了。同性恋的事件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不要大家很紧张啊，教会开始要被逼迫，美国人很多人这样想，但是有可能啊，在美国已经开始这样了，已经包括大学的聚会里面，我的母校就是啊，是一个基督教传统很深的，校园团契不能聚会啊，因为校园团契会章里面我们反对同性恋，学校就说你们这是歧视，不准在教会，不准在学校聚会。那以后可能会变成法律，会变成我们说这样的话人可以被关起来。我忘记在冰岛还是挪威，好像是挪威，大概三年前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五旬节派就被关起来了。因为他发表仇恨言论，所谓仇恨言论，他就说同性恋是得罪上帝的，被关起来了。各位不要害怕，这个事情世界是恨我们的，如果世界不恨我们，就是我们跟世界同流合污太久了 body body 了。如果我们走在主的旨意中的时候，世界会逼迫的，这圣经讲过很多遍，我们也没有这种仇恨他们的心，也没有这种恐惧的心，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平安的度日子。如果我们能够度日子，主喜悦的话，各位平安度日子。我们刚刚说了，不是为非信徒信主祷告，是为非信徒的制度让信徒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祷告，而这平安无事度日的结果就是能够敬虔的传福音，所以还是让他们得救。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看起来他是绕了一圈。如果我们希望国家、民族、同胞再上执政掌权信主，用祷告看起来是不行的，祷告只能求我们祷告，求主让他们心软，求主让他们的制度能够尽量的公平。如果这样呢，我们教会就能好好敬虔度日，好好传福音，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可能得救。看起来是这样一个逻辑哈。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哈。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定的。神是爱人的，有一些改革中的说，神只愿意一些人得救，被拣选得救，这是一个单单从神的角度来看，忘记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角度，神的恩典是给每个人的哈。当然，神是拣选了某些人，这两个并不冲突。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了。得救，我又要强调了，得救是明白真道。得救不要只想到是哦，沉迷在主的爱里面，然后糊里糊涂的。得救是要认识真道，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基督是真神又是真人，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明白道理是重要的，在提摩太前书里很重要。下面他就讲了，明白真道，他就马上讲什么是真道。真道是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中文又有一点画蛇添足，加了降世两个字，原文就是人，就是 他特别要强调基督的人，基督的人性。所以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个人耶稣。我们当然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但是你在这里已经看到可能有一些异端。这异端依照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也有，就是一性论，否认基督的人性。那么耶稣是真人，他不仅是真神也是真人。那这里保罗只是提一下，就是要明白真道才能得救。明白真道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信一位独一的神，包括他单独的创造、管理、拯救 万人。神和人之间只有借着一个中保，借着他能够让神跟人和好，就是那个人。当然中文为了近前只好加降世为人了，要也可以了，但是这里是强调他是人，基督耶稣。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也是救恩论，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根本不可能谈的，因为我们只是在查经哈，里面很丰富的。耶稣救我们是要舍自己的性命，所以他要成为人，所以他要道成肉身，所以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必须要复活。这一连串的事情每个都跟我们救恩有关，如果你明白，也都跟你生活中会更爱主、更有盼望有关。做了万人的赎价，就是付上这个代价，让我们人得到拯救。这个事到时候会证明出来，可以把它了解成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也可以把它了解，或者更恰当了解，就是圣灵借着教会把上帝的道讲清楚的时候，这个事就被证明出来。我们每一次不管是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上帝的道讲得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更确定神是爱我们的。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奉差遣就是要做传道，传上帝的道；做使徒就是建立教会；做外邦人的师父就是要教导他们学习真道。不管是传道或使徒或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都是教会或者牧者需要做的事情。我也承认了，现在在教会里面，不管在神学院的教导或者教会的实际的运作呢，牧师能够专心祈祷传道是很少的。就是一方面环境好像不大允许，另外一方面呢，教那个在神学院里面教的已经不太把牧师的定位看作主要是在祈祷传道的，很多时候就在做这些杂物，甚至有些弟兄、有些牧师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哎，我这讲了传出去也是，人家会生气，但是我也讲了吧。就我知道有些牧师，我还看过，我觉得他是满脸不高兴的，对传道的工作很不喜欢的。他的工作就是他带青年人骑脚踏车。我想你们大家知道，在海县的某一个教会，就是他带青年攀爬、骑脚踏车玩啊。那我都知道这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传道没有人听，他在神学院也没有人教，神学院老师对圣经也没有什么肯定权威，所以啊，教会讲道实在无聊啊，我们攀爬吧，我们骑脚踏车吧，我们融入社会吧。各位，这种融入社会，对不起，是最不实际的。很多人觉得教会要实际，我们带大家一起吃喝玩乐、量血压、跳健康操，这是最实际的。很多教会都在做这些事，社区活动做这些事情。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常常就舍本逐末了，传道的事忽略了。保罗特别讲，他是说真话，不是说假话，他不必多讲这句话，这是在强调。我知道有很多困难，那么有一个老牧师曾经说，康牧师，你去牧会就知道，办不到的，不能祈祷传道，要做很多别的事情的。我不要举这些例子了， 我说牧师他是老前辈，我说我承认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方向，你要知道这是重要的，教会总是在走偏的，我们需要把它拐摆正，就是传道教导，教导他们相信，更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一句话，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教导是魂的工作，悟性的工作，教不会的。各位，这都是胡说八道，在教会里面很流行的胡说八道。谁说道理不能教导的？很多人就觉得包括在神学院里，当我也承认我也在神学院教书，也念过书，我现在也其实前两天刚刚收到一个在美国念神学的人跟我写信，他不想读了。就的确很多的神学院，我是很无知的，但是我觉得的确很多神学院他们那个教导的情形，那个老师第一个对真道不一定认识得很清楚，第二个对那个爱主爱灵魂的心很淡，他们所给学生的印象，起码我在美国和台湾的很多神学院的印象，就是很多神学院老师他们给学生印象就是天下最伟大最好的事就是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看神学书，然后每年去参加神学的讲座，然后大家都说哦，某教授您的最近那个基督论写得真好。他老师给学生觉得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被人尊重的教授，我没有说这不好，那你这样教出来学生怎么会想哦，被人尊重的工作最宝贵工作是爱护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觉得那是很低级的工作或没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这是那个教导人相信，一方面不会教导，一方面也不能叫人相信。这我自己是神学院的老师，我对神学院是非常失望啊！就到今天，包括西方还有台湾，我们没有教导人相信，好像教导到最后是越来越远离神。但教导相信悟性上的理解是重要的，这是真话，不是谎言。啊，下面他又讲到了。教会里的事啊，各位姐妹请不要生气哈，弟兄也不要生气哈，因为这是保罗讲的话。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好，各位的男人女人都骂到了哈。第一个，男人不要愤怒，不要争论。好，各位看圣经，我们绝对，我希望各位是把圣经当作上帝的话，而且是正确的。因为现在神学院里面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这些，我相信圣经是正确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有权威的。但是这不表示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我们不会犯错，我们常常会犯错，有的时候就很死板，你看这句话就说哦，男人不可以生气愤怒，也不可以争论。不是，就如同这句话不是说男人在教会每次祷告都要举起手来，这也是我们常常举祷告并不举手，这只是一个形容。因为可能以弗所的教会或保罗接触的很多弟兄有个特点，就容易发脾气，那这一点今天人也不少，还是很容易发脾气，不管男女。那男人呢，可能在那个时候容易愤怒。如果保罗今天到中国，在上海大概不会讲上面一句话，在东北不会讲下面一句话。什么叫上面一句话呢？在上海啊，不会愤怒，不会讲愤怒，就是在上海的人其实还是会愤怒，但是呢他们通常是用争论的方式。在东北呢也会愤怒，但是不是用争论的，是用打的，就是他们打架。 就很容易激动了。那可能在当时罗马社会，男人也很容易愤怒激动，那个争论有的时候是疑惑啊。如果你在男人家里需要带领的话，疑惑也是不恰当。好，你的口多多的述说神的话，你的耳多多听神的话，你的口不要跟人家吵架，你的耳不要不听神的话就跟人家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以弗所教会跟咱们东北人一样，举起污秽的手常常就打人，不要打人，要随处祷告。就这显然是以弗所教会的男人，或者保罗碰到很多男人，教会里人容易愤怒争论，不大祷告，也不大肯有形式祷告。各位，有形式祷告是重要的，不要只是心里默祷。我默祷常常就分心了，就会睡着了哈。好，保罗愿男人常常祷告，愿女人呢廉耻自守。也不是说每个女人都不自守也无廉耻啊，就这也是容易在以弗所教会今天也容易有的。这些什么叫做正派的衣裳为装饰，这都很难讲。各位，这都有很大弹性，圣经是神的话，但在了解在应用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不必那么死板。这是一个原则，你要用的恰当。你今天去拦雨要穿一个正派的衣服，可能要穿丁字裤。既然你在我们教会中穿丁字裤，那就很不正派了。这会有调整的时候，不要很死板啊。就是我们也是知道我们该有的跟众人以为美的事，小心去做。下面也请姐妹不要害怕，编法黄金珍珠贵价衣裳为装饰。不是说不可以了，所罗门也有这些东西，很多人有这些东西，只是这些东西越了份那就很麻烦，容易夺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越了份也很难说的。我说了嘛，那么你丁字裤也是很不恰当的，黄金也可能很恰当的，这很难讲。我们心里有个尊主为大的心，也常常谨慎小心，有好的敬是敬畏神的就好了。他的重点在第十节，你的装饰是你的善行，你的美好的德行善良，当然这里面又有品德。你要有善行，就要沉浸学道，一味顺服啊。这意思也不是说女人不可以问问题，也不是说女人不可以教导，这些都会造成很多的争执啊。我们今天完全不去谈女人，在哥林多前书好像十一章还有十五章都提到女人讲道啊，女人在教会的事情啊，十四章，但是我们今天都不去谈这些事。我是相信男女是平等的，意思是男女都是神的儿女，神都爱，基督都为他们死，圣灵都赐给他们。但我相信男女是有别的，而这个差别是让男女互补的，互相帮助的，而不是他们都一样，平等跟一样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不许女人讲道呢，不许她辖管男人，我想也是不管是在提摩太以弗所教会或哥林多教会有的一些现象。你要说普遍，这是神的话普遍应用也是对的。我想不管是女人管男人，男人管女人，都不保罗都不希望有，上帝都不希望有那种霸道的现象。我完全觉得女人可以管男人，男人也可以管女人，我完全觉得可以。柴契尔夫人、梅尔夫人这几个历史上的女性领袖管得常常比男人要更好。不，这不是重点，重点在我们服上帝的话。我们女人有女人的样，男人有男人的样，虽然我们不太能够把它限定一定是怎么样，就是女人的要表达出来的总是女人的柔和，这柔和里面也有她的坚定。男人要表现出来阳刚勇敢，这阳刚勇敢里面也应该有她的柔和哈。就是她在这里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女人上当被骗的事。这个是成为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各位，我今天在这里你们是很客气哦。我如果在美国教会或者是台北市有些教会或我的一些学生面前讲这些，早就被杀头了。 如果我讲到说男女平等的话，那会被很多男人杀掉。如果说女人要顺服的话，那会被很多女人杀掉，就都得罪了哈。就我希望我们不要那么激动哈，为这些事情，我们相信我们在主里面是属灵的，就都是主所爱的，互相补，互相恩待。但是女人有女人的样，男人有男人的样子。我不太能够具体说什么样是女人的样，男人的样。我也说女人可以讲道，就是女人，你叫她不可以讲道，你叫她讲什么呢？讲闲话吗？就女人讲道，就一定是，就是说，像有些美国的教会，就是女人讲道呢，可以讲，就是通常就站着，不能站在台上，不能站在一个很庄严的讲台后面，要在台下头要低着，要蒙着头，像个小媳妇一样。各位，如果一个女人像小媳妇一样做报告，譬如她是妇女会的、圣公会的什么报告，浸信会就是这样哈。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女人不可以上台的，是可以在台下的，因为上台就被人讲到了。啊，包括她如果是宣教士来做见证，也是在底下做一个见证。可是做见证跟讲道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就我觉得这有点，不是有点，实在是虚伪了。当然我也愿意遵守规矩，如果我在浸信会或者有些长老会也是一样，不让女人上台的，不让女人讲道的，女人要蒙头的，可以。但是我们要抓住是那个精神，精神就女人有女人的样式，女人对上帝的顺服，男人有男人的样式，也是对上帝顺服的，表现的不一样就是了。那么不要霸道自主的来发挥哈，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其实这里的重点，我觉得最重要要灵活的看到，女人的优点是在柔和中表现出来的，柔和中不是没有坚定，是在顺服中表现出来的。啊，他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亚当夏娃哈。第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意思先造的呢，就要有比较多的权柄讲话，有比较多的权柄管理；后造的呢，就没有了。这个，我想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都有的。各位，包括长子好像继承权就比较自动多一点大一点，长子就一定，这旧约圣经也是这样规定的。我想你要说我以前小时候看到这一条都很生气，为什么长子就特别多？因为我是老二嘛啊。结果我发脾气以后，我爸说你是笨蛋，你还是老大，你还是长子，因为你姐姐是女人呢，不算长呢。我说哦，那还不错。各位，这就是一种自私。我想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或者是受造世界，神有安排他的次序，我们不一定懂。有的时候也的确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发生，但是你学习着对主的事情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总是好的。不管对男人对女人，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说主你为什么这样，我们可以问包括主你为什么这样造，为什么这样安排，包括像瓦器对姚将说你为什么要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对了，我们不能跟神犟嘴，但我们可以谦卑的问神，你说明一下，神不说我也愿意顺服。我们希望有这样态度。各位，教会里面、家庭里面，甚至我们个人对神的很多安排，我们都会觉得不满的，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的。尤其罪恶进入世界，好人倒霉，恶人得势，这各种道德的解经的问题都会有。我们可以问这些问题，也应当问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呆子。但是我们希望始终是对上帝信靠顺服的态度下来问。如果没有答案，我们也是信靠顺服的，愿意去遵行。这个是信心，这不是把自己当傻子，这是把上帝当神啊。好，就是先造的，所以就他神就给他管理的权柄。我们不服气， 适度的可以调整也可以，但是那个还是要在顺服上帝的情形下。先造的是亚当，先生的就是有这个权柄，后造的是夏娃。这里并不是说夏娃不聪明、不能干、不棒。各位再想一想看，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夏娃，除了我们想到说长子或者先到先得，就我们不只是生育，很多时候都是我先到，我就先得到嘛。申请专利也是一样，我儿子在专利局工作，那他说尤其在电脑这方面，很多人发明的东西啊，真是像极了。这个人不要说早一天了，早一秒钟申请，两个很像的，这个早一秒钟申请就得到了。你说这不公平，我只是车子慢了一点而已。对了，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公平，但是你总要有个制度嘛。我们想到就是先到的先得，好吗？就这是其中一个制度。好，那我们就学习顺服，在上帝的带领下。你再想想，除了这个以外，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亚当先造，夏娃后造，那表达什么？哎，那表达夏娃比亚当优秀哎。各位，你买的电脑是越先的越好，十年前的、一百年前最好，还是越近越后的越好？应该都是越后的越好。那么同理，女人是后造的，是被改良过的。就男人是比较不好的，我没有在纯粹开玩笑，因为圣经是这样讲：上帝造了亚当以后，说了一句话，那人独居不好。各位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讲那女人独居不好哦，你们独居的能力比男人要强哦。不过各位，我也不是吓你说哦，女人就不要结婚，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看起来圣经上我们生活中都是男人独居的能力不如女人，然后男人是需要女人帮忙的，圣经上没有讲女人需要男人帮忙。就是亚当的被造，夏娃的被造，就是要帮女人，就是帮男人，男人没办法。就是亚当需要有一个助手，圣经这样讲，就是夏娃，但是没有讲夏娃需要一个助手，就是亚当。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男女又有一某种程度的平等，但就整个受造次序，女人有点像上帝哦，因为圣经常常讲我们的帮助者是耶和华，所以这不是轻看女人。也许我这样解释，就是因为夏娃的优秀，不管或女人的优秀，或者她的美好，她的吸引力，所以她就特别需要柔和和隐藏，因为她太优秀了，她太美了，所以她需要隐藏一点，她需要后退一点。我这样的解释，我希望不是强解圣经，故意捧女生的哈。这个是从创世纪来看，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章，还有这里都讲的。好，下面也是一件我们需要承认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先造的或先来的先得，这不一定你觉得公平，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制度，我们就学习顺服。然后夏娃的后造不但不是他的不好，而是他的更优秀。那么因为更优秀，所以就更要谦卑柔和，免得容易骄傲，我觉得这也是对的。那然后历史上悲惨的事实就是，先造先到的好，那先犯错的也就应该先受处罚。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我觉得啊，十四节照理他应该这样写，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夏娃被引诱。为什么他把夏娃改成女人？意思大概就是夏娃以后的每个女人都还是容易被引诱，所以他不讲夏娃，他讲女人哈。好，各位姐妹，我没有要冒犯各位意思，我还是这样说，我觉得从圣经来讲，神是非常公平非常慈爱，但男女真是有别的。如果我们照圣经上讲的，的确那个女人应该是后造的，是比较优美的，最起码是帮助男人的， 像耶和华那样。可是是不是这圣经没有讲了，我们可能可以推测出来，是不是因为他比较优美，就他被造出来了以后，亚当一看到那个美女啊，一看到就迷住了。如果你看那个失乐园里面，哇，简直是神魂颠倒了，哇，然后也自惭形秽，哇，你是这么漂亮哦，这么美好啊，然后你是来帮我的，我本来管理都是很多愚笨的，我管不好，你来帮我的。就亚当是不是在看到夏娃美好，这我只是根据创世纪来推，看到夏娃这美好呢，他就错误的失去了他的应该有的领导。就各位姐妹，我讲这么多，就是你们，我这样讲，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是后造的，所以失去一些权利，但又因为是后造的，所以比前造的要优秀一点。但是呢，就在这个，我想狮子还是亚当了，不知道要说是谁，就是夏娃会不会在这种优秀和亚当有点自惭形秽不敢领导的情形下，各位，夏娃就堕落了。圣经里面在夏娃受造以后，应该我们可以推到一件事，就是亚当有跟他讲话。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应该亚当有跟他讲话。亚当跟他讲话的重点应该就是哪一个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后来夏娃知道这件事，圣经没有讲，夏娃怎么知道？一定是亚当跟他讲的。然后亚当跟他讲了以后，大概就是夏娃的反应，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对，就是夏娃跟蛇开始对话了。就在第三章第一节，蛇对女人说，当然是对夏娃说，不过原文是对女人说，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今天所有的女人身上，是对女人说。蛇对女人说，然后就是引诱她犯罪的事情，然后女人也就犯罪了。就女人没有把亚当或者男人的话放在心里，却把魔鬼的话放在心里。各位，这一点请各位姐妹不要生气，但我觉得这个危险性还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不是说男人不会被蛇或被魔鬼骗，也会被骗。我用称赞的话来讲，是不是女人比男人还要优秀，然后她就骄傲就自大，你一旦骄傲自大，就更容易给魔鬼有机可乘。是不是因为你比较优秀比较漂亮，你对那个你应该帮助的男人就有点看不起，就反而上了魔鬼的当，然后就陷在堕落当中。好，不论男女，任何人如果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自大，都是危险极了的事。这是我看到的事。女人被引诱，我只能从创世纪来看，她是不是太优秀了，然后她觉得老公的话不必去甩她。我刚刚有说亚当有失职，因为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蛇引诱女人的那一幕，应该亚当就在旁边没有制止。然后蛇引诱了女人以后，蛇没有引诱男人哦，是女人把那果子给男人吃的，男人也就吃了。各位，这一幕到今天都完全是，就是好像是女人比较容易被骗，男人比较不容易被骗，女人比较容易被魔鬼骗，男人比较不容易被魔鬼骗。弟兄不必高兴，但是男人比较容易被女人骗。就魔鬼没有去骗男人，魔鬼只是让那女人甚至连骗都不要骗，圣经上就讲给他吃，男人就乖乖的吃下去。今天不是也是这样吗？哈，就我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好笑了，有些讲的你们也许也觉得荒唐，不过我还是希望把整个旧约新约这男女或夫妻的关系再讲。 女人是优秀的，是美丽的，我不敢说比男人优秀美丽，但是起码在她受造的时候，她的优秀和美丽她是后造的，反而叫她对于权柄没有顺服，因为她优秀。所以保罗在这里可能不只是对女人，是对所有优秀的人，不管男女，你越是优秀越是好，你越要成为人的帮助，是帮助者。耶稣其实很像女人，像一个成功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帮助者。然后她在所有的服侍过程中，她都是谦卑隐藏的，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做多人的属将。所以当然我们会说男女都有优秀的地方，都有糊涂的地方，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也都是。我们只是说在神的一般的安排中，希望姐妹或者说妻子是比较是顺服柔和的。那么也要小心，男女都是一样，可能女性是因为她的美丽，是不是就是特别是她的美丽，她就容易被引诱，也容易去引诱别人。我们男人没有什么引诱力，像我你看哪里有引诱力，只有斥责力嘛，就是排斥力哈，所以就要特别小心。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些应用的时候都灵活一点，这里没有说一个圣洁的妇人就不会难产。我们看圣经里好多圣洁的妇人难产，不一定是圣洁的拉结啊，啊，还有就难产而死啊，以加伯的妈妈也是，就是难产而死啊，就这是一个一般的应许。一般的应许在罪恶的世界里，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实现，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我们也不会变成成功神学，一个女人生得非常顺利就是她进前，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话，神会恩待我们在生产事上得到拯救。那么一般来讲就是生产顺利，但我们也可以想到其他的部分，包括生产的儿女是让你得到安慰的。常常有信心有爱心圣洁自守，没有用你的优秀来自大，而用你的优秀柔和谦卑隐藏的侍奉是好的。好，男人多祷告少争吵，女人要多有善行顺服谦卑隐藏。那教会的领袖呢，这个第三节四节第三章就讲到监督和执事。监督呢我们也不去多分析了哈，监督这个字呢其实有的时候现在一般英文就翻主教。监督在新约旧约都有这个字，监督是翻得比较重严肃一点，就是监管你，翻得柔和一点那个字是探访你关怀你，就监督可以很亲切也可以很严厉。那么监督跟长老跟牧师呢应该是同义字，我们在这里都不去讨论它了，就是教会的领袖。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一个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各位今天有人说哎呀，我好想做教会的牧师，我好想做执事，那必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一般都没有嘛哈，一般都不会羡慕嘛。我们会羡慕做董事长，羡慕做总统，羡慕做或者总统的儿子董事长儿子，那应该更羡慕，因为做董事长还很辛苦，做董事长的儿子就可以尽量的刷老爸的卡就好了。好，这个我是希望我能够表达哈，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在教会里管理的职分，这是羡慕一件美好的事，这是好的。那么当然我们就现实来看，这是吃苦的事情，但这是美好的。历史上也有人羡慕，但是那个羡慕又是坏的，就在民数记里的可拉党，他们非常想要信徒接祭司，想要跟摩西亚伦一样管理会众，但是那是一种刚刚好，就跟上面讲的女人一样，那个不是一种想要服侍，那不是一种想要爱， 那是一种要夺权。就可拉党是现在很多华人教会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真的羡慕做监督，按着监督的规矩来，这是可信，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那么因为这是爱护神的教会羊群，当然我们也会说这必须是出自主的呼召，但我们昨天也讲过，我们任何事都是主的呼召，做丈夫、做妻子、做退休的或者工作的都是一样啊。好，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羡慕要做监督，羡慕能够照顾羊群、爱护羊群。当然羡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起码你会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美好的工作。各位，我现在是做牧师，这榜样就很重要了。我希望我儿子会喜欢做牧师。我知道很多牧师的儿子是哇很痛恨做牧师，因为也看到牧师的种种的负面的。就我们希望不管是不是儿子哈，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服侍上帝是非常美好的事。好，他的条件呢，第二节，做监督的，当然我们会说主的呼召了，但是他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无可指责，又是相对的，不要把它看得太死板，每个人都有可以指责的事，相对的就是他起码一般来讲是一个有好名声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里面，一个要念神学院做牧师的人，最少要得救两年，就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见证了。当然这些都不是死板的啦，如果很恰当，刚昨天得救今天就念神学院也不是不可以，真的很特别的话，摩西80岁一个老头子要他突然做总统也是不是不可以的，只是我们就是说一般的情形了，可以有弹性，但是我们一般来遵守，他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句话又有意思了，只做一个人的丈夫。换句话说，在当时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男人是有两三个老婆的。我们下次要选牧师了或选执事了，陈弟兄怎么样？不行，他有四个太太了。那李弟兄呢？哦，虽然他只有两个，不过还是超过一个。各位有这种教会吗？我很想去加入啊。就这标准太低了嘛，哪里有什么一个教会有一堆有两三个妇人做他的妻子的，只做一个妇人丈夫？难道真的是当时是很多的多妻吗？这是一个可能。可能譬如说你在福音传到非洲或者说清朝的时候传到中国的时候有这个现象，因为的确多妻制是很普遍的，很多基督徒信了以后也还是多妻的，就是你也不能把人家就赶走嘛。但是要做教会的领袖就只能选一夫一妻的。好，这标准可能太低，但我们猜有的环境里可能是这样。那另外一个解释呢，标准就太高了，只做一个人的丈夫，就是这个人他老婆死了但他也没有再结婚，不可以。就是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在做教会领袖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只能有一个妻子，妻子犯了淫乱了离婚了，好可以，但是他不可以再结婚。妻子死了，好，他不能再结婚，可以结婚，圣经有讲可以结婚，但不可以做教会领袖。天主教甚至连一个妻子都不可以有，神父嘛啊。好，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你一辈子只能结婚一次，还是你可以结婚很多次，不过结婚很多次就不能做教会领袖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可能两种情形都有。好，有节制啊，这因为这个有节制是包括能够控制自己，因为你要能管理人，这个连世界都讲，你要能管理人，对自己要能够管理，有节制，这当然都是靠着圣灵。节制跟自守端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或者类似的意思。乐意接待远人，乐意接待远人，这一点我们今天大概不太需要了。在当时因为旅馆的不方便， 弟兄姐妹，如果包括传福音的人或者有些旅客是很辛苦的，那么他有一个接待远人的心。那这又看到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不仅是一个牧者，是关心身边的羊群，也对远方的包括陌生人或宣教士或者流浪汉会有一个爱心。这都要花很多力气的，但他愿意付出，他有这个乐意接，不是接待远人而已，而且是乐意的。好，另外我们很看重的是善于教导。我们又不懂了，第三节又有一个标准太低的，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各位，你们选执事的条件有他不常常打人吗？一次都不可以啊。他不因酒滋事，他连一口酒都不应该喝啊。就是不是当时的环境里面，弟兄姐妹里有很多因酒滋事的，也常常打人的，不晓得啊。就是我们不太知道这个怎么应用在现在。要温和不争竞，好，他是有强势领导的，但是是温和的，他不争竞的，就是显然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也很多的争执哈。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啊，这个我也觉得是需要灵活一点哈。有这个规矩很好，我们就守。但是包括我们教会也有人也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每个教会都有需要同工的啊。我们教会需要同工的时候，像我们教会2000多人了，同工需要几十个同工，那个执事就几十个，然后做辅导啊什么，总真是几百个。那么我们也曾经有过这个规矩，下面也有的，就离过婚的就不可以做同工啊。后来因为有人实在很优秀，或者也很需要同工，这个办法又改了。各位，这些都可以灵活运用，不是死板的。我的意思是说，有人说，哦，这个人他的小孩很糟糕，不可以做。根据提摩太前书，他就不能照管神的家。各位，这也是一个原则，不是说一定死板的这样。事实上，圣经里面不能好好照管自己家，把神的家照管很好的不少啊。撒母耳就是啊，撒母耳跟李利一样都不会照管儿子的，但撒母耳照管神的家照管得很好。大卫对自己家也不会照管，可是整个以色列他治得很好。所以这不能太死板，但是我也不赞成我们动不动就废掉一个教会的制度啊。就是我们能够灵活的运用是好的哈，但也尊重。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因为监督显然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些权和荣耀了，就有人以为做监督就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然后就可以发号司令啊，不可以，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这魔鬼的刑罚可以指一个，就是我们中文加的两个字，魔鬼受的刑罚，另外一个就是魔鬼给的刑罚。这不管是受的刑罚给的刑罚，都是因为他骄傲就受损了，他自己受亏损，也让别人受亏损。这些都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有人做监督做久了，才真是更多魔鬼的刑罚了。就有人做牧师做久了，也都会有啊。这些我们是概括的说，因为你到教会里面，虽然一切是靠着圣灵的恩典、神的恩典，但是生活中的操练、时间的操练也是有它的价值。有些人可以很快学会，有些人活70-80年越学越不好，像以利就是。这我们都不能讲得很死板啊。好，第七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这也是对，魔鬼的网络也是落在魔鬼类似的网络里，因为听说魔鬼就是天使堕落的。这里一讲到魔鬼，常常就是因为他的优秀骄傲就堕落了。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魔鬼会攻击这样的人，他会受到魔鬼待遇或被魔鬼攻击，这都是骄傲，或者都是甚至经验不足啊。在教外要有好名声，这很难讲。 在罗马社会可能比在现在的中国或某些地方还更宽松一点。哦，这个人是牧师，因为他在教会有好名声，那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选他做牧师或监督。他在教会有好名声，哦，共产党常常请他吃饭，就我们就不觉得他可以做牧师了。我是指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如果我们说哦，我们要选他，因为他跟共产党关系很好，就是教外有好名声，你们听不懂哈，就教外有好名声，教外有好名声不一定是好事，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如果你刚好在云林那个区都是流氓区，他在流氓区有好名声，这也不一定是好事啊。现在你们听懂了哈，就是这概括的说哈。好，我们看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哎，看起来那个时候喝酒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有酗酒之事的，也有做执事不要一口两舌啊。这些我想都不需要多解释，就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灵活一点。端庄，这总是教会的一个代表哈，但也不是说那种很喜欢开玩笑就一定不能做执事。不一口两舌，我们勒住舌头，我们总不要多说闲话。这也是因为你做教会的执事，难免就知道很多教会的事情，难免就成为谣言散布中心。这种求主帮助了。一口两舌当然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就是常常说谎，不一定是传话传得多啊。再一次他又讲到了，这不贪不义之财，也可能因为在做执事的时候跟管理金钱有关系，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一点。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总要有个清洁的良心，让你的良心是平安的，犯错了认罪悔改，就不要再被控告了。固守真道的奥秘，要把我们的信仰守住。那他可以讲固守真道就好了，他讲固守真道的奥秘，大概是表示真道就等于是奥秘，就真道是真实的，这是真道，就真道不容易懂是奥秘，要把这个真道里不容易懂的部分，不要为了要让人家懂就变成异端了。那这异端产生常常是要把一个教义简化，你要好好的守，要明白。第十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受试验一般来讲就是应该是有一点时间的考验，不是受试验是说让他跟女执事一起出去玩，看他会不会毛手毛脚，应该不是这个，或者让他经营一笔钱，经营一个月看看会不会贪污，不是这个。我们不会故意去，就是在时间中观察他是不是合宜做这个。没有可责之处也是相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责的哈。第十一节，女执事，有人说这是执事的妻子，有人说就是女执事，我想这个不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端庄，不说传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做事尽心的去做，这一点倒也是很重要。这我觉得大人小孩都是这样。我从小到大哈，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幼年团契的聚会，搬椅子，我就看到我们教会的执事在搬椅子的时候很随便，有人就很仔细的搬，有人踢啊丢啊这个样子。那么接待新朋友啊，有人进来了跟他打一个招呼，各位，这些都可以从很小的事看到他是不是忠心。很小的事，带人带位子请人进来打招呼客气，这些其实说真的都需要训练，但是最重要还是一个心态。你那心态啊，不是想要爱人照顾人的，那就很敷衍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忠心的去做哈。我在，就是我也看到啊，在我们教会幼期的，我看是少期的时候，我也有看到，有女生在排桌子，然后他们排椅子， 然后男孩子呢两三个就看着他们在那排，然后在那讲话。各位，这种就是欠揍，这其实就是没有自尊。你摊那些蓝有什么用呢？这些也都在长期看出来的。第十二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我们又看到这个，我们不知道是当时的婚姻的状况是怎么样哈，还是就是教会历史上对于婚姻只能允许有一次再婚，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可以。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大有胆量包括执事，一般来讲是指事务性的事，也许你做得好就越来越更进一层楼，可以做长老，可以做监督，更有勇敢的来带领教会了。好，我们看第十四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保罗要快去，快要他现在先到别的地方去，要再回到以弗所，所以先写，因为他怕提摩太经验不足，没有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各位，这说起来就是提摩太，你要说倒霉也可以，你要说幸运也可以，他是一个年轻人，他被派到以弗所教会，你说他倒霉就是他被派到一个很老资格的教会，人家都比他有资格，所以要去管就很难。你要说他幸运也很好，因为老资格，这是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可能所有教会里我们印象最好的教会，比哥林多啊、加拉太众教会啊、帖撒罗尼迦这些教会都先天后天要更好，文化经济都好，然后又有那么多我们说的有名的传道人在那里，不是一两天，长期的照顾他们，很有规模，但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啊，所以要提摩太去扛着重任很不容易。我先写给你啊，而这个信也会给大家看，就是也有一点要大家要听提摩太的话。哎呀，但是我可能会被单言，那我不能够去，你要勇敢一点，你要知道该怎么做。好，这个家呢，在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的家，就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形容的方式，这是一个家。这个家呢，是不仅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家。你在这里是存到永远的，而且是给人永远生命的，这是一个永生神的教会。教会其实意思就是一群会众聚在一起，所以教会总是一群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我们基督徒很少这样想，这天主教徒的喜欢这样讲，可是圣经是这样讲，我们会讲圣经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可是保罗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然我们是看重圣经的，我们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固然圣经是一切的基础，是根基，我们教会站得住站不住都在乎圣经的道是不是传出来，但是我们也相对的说，教会一定需要传讲，教会需要谨守这个。那教会不谨守的时候，圣经这本书就被人轻看了。好，下面是他的一个称颂啊，这个称颂呢，各位也请注意一下，这个称颂可以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看来是指着耶稣基督，不过如果是指着耶稣基督，应该也是指着教会。第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就这个奥秘，奥秘再一次就是真道，就是福音，但是当他讲是好消息的时候用福音，当他讲是真理的时候他说真道，当他强调是不容易懂的时候他说是奥秘。这个奥秘是让人敬畏上帝的，这奥秘是让人能够敬拜上帝的，无人不以为然，其实很多人不信的都不以为然，我们信的人就以为然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我们传扬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真道是什么呢？ 是神在肉身显现。好，这道成肉身耶稣了，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或在灵里称义，就是基督的被肯定是圣灵的工作，人不能肯定基督的，我们凭着肉身认不出基督的了不起，我们凭着基督的肉身或凭着我们的肉身，我们都认不出基督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圣灵让我们知道的。圣灵也让基督复活，那么或者神让圣灵复活，让基督复活，复活就显出他真是义人，而不是像犹太人讲的他是被咒诅的。圣灵称他为义，他被天使看见，被天使看见，被神的使者看见。这个意思应该是天使不是指天使而已，而是指神的使者，神的仆人能够看见耶稣的奇妙的工作，然后被传于外邦。耶稣基督被传到外邦人当中，被世人信服，大家也都接受了，最后基督被接在荣耀里。好，这是基督。你在想这里这样讲哈，如果讲基督，你不觉得他次序有点错吗？应该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然后才被传于外邦。因为耶稣不是升天了吗？升天以后福音才传开的。他在这里没有讲他最后升天接在荣最后升天接在荣耀里是放在最后面，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倒还在前面。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当然你可以说被接在荣耀里是他可以讲他在荣耀里再来，可是他的确不是在讲他在荣耀里再来，是被接在荣耀里。因此这里如果是要讲基督的话，可以的，也应当讲也是教会，因为如果讲教会是这样就很恰当。教会是神在肉身显现，也不一定要照这个次序。今天你要看到教会，你要想到教会就是上帝的显现，这不是乱讲的。耶稣讲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人相信你们就是相信猜你们猜我的就是相信父。就是我们今天也有一首诗，愿主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显现。基督徒聚在一起是神在肉身的显现，神在我们身上显现。这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身上有很多可憎的事，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在我们罪人身上显现。你看，我们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神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各位，我们很奇妙，我们是一个器皿，而且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器皿，当然全世界教会是一个器皿，但地方教会也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器皿。这器皿很荣耀，这器皿在圣灵的带领下，基督的宝血下，我们联合在一起的话，就显出神的一切的丰富，是很不可爱的，但是又显出非常可爱。我们被圣灵称义，我们的行为再好不能称义，圣灵称我们为义。凭着肉体做的任何事不能称义，圣灵称我们为义。好，被天使看见，可能天使，这彼得后书讲天使也乐意看这件事情，天使看到的上帝的荣耀居然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及耶稣基督差遣圣灵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工作，圣灵也看到。各位，我们的伟大都是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伟大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称义充满联合，圣灵也看到我们，就逐渐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被传于外邦也是圣灵的工作，继续让主的奇妙传于外邦人，然后外邦人也加入教会信服，然后最后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整个一个荣耀教会被接在荣耀里面，被接在荣耀里面，神给我们的荣耀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新郎在一起。这是启示录讲的哈。 愿各位你有这样的信心，愿各位你也能够看到这样，用你的肉眼，属灵被属灵的眼光打开的肉眼看到，彼此之间我们都是神在肉身显现。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教会，让教会继续因着我们这些软弱败坏不好的人，被你拣选，被你洁净，被你使用，被你教导，被你磨练，而且是借着教会使用教导磨练当中，我们越来越经验这个奇妙的奥秘，近前的奥秘。主啊，你所做的事都伟大，你自己做的事都伟大，但是你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我们求圣灵让我们看到那是伟大的，我们自己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伟大荣耀奇妙，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求你继续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